各路诸侯的先锋官孙坚，他手下的军校由打井里捞上颗印来。孙坚不认识，他身边的将军程普这么一看，哎呀，说这玩意可了不得呀，这是皇帝的印信，是玉玺，您得到这个东西呀，您就有当皇帝的希望。哎呦，孙坚当时也乐懵了。我说程普啊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
主公，我看咱不能在洛阳这儿待了，得想办法回奔江东。好，孙坚当时打定主意，明日我脱机不出。什么叫脱机不出？我说我有病了，我谁也不见，我只是跟袁绍悄悄说一声，我得回家养病，你看怎么样？程普一听此计甚妙，然后孙坚嘱咐大帐中的所有清军小校，谁要是给我往外透露出一个字去，我是定斩不容。这些人一听是诺诺连声啊，谁敢往外泄露啊？哎，你还别说，有一个小校啊，他是袁绍的乡亲，他看孙坚这事儿做的不怎么样，怎么捡了东西压么巧动不言语呀、啊？我呀，我给盟主袁绍送信儿去得了。他连夜跑进了袁绍的大营，就把这事儿跟盟主袁绍说了。当时把袁绍气得够呛。孙坚，这你可不对。好啊，你不是要找我来告假吗？我看你跟我怎么说。第二天孙坚果然来了，袁绍还像往常一样对他挺客气，在寝帐接待了孙坚。寝帐之中除袁绍还有他两员大将，是颜良文丑，佩剑而立。寒暄几句之后，孙坚就说了，盟主，近日我身体不爽，我想跟您请个假，回到江东暂且歇息几日，日后盟主有用我之处，您再给我一令，
我是立刻就到，
听从调遣。袁绍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，哈哈哈，孙将军身有贵恙，理应将息呀、啊、可是将军得的是什么病？这个孙将军，你自己要是说不出来，本初可以给你说出病源。盟主，那么您说我是什么病？你呀，害的是玉玺之症。孙坚听这会儿腾楞一下就站起来，当时这个脸就改了色了。盟主，这话从何说起呀？哈哈哈哈，孙将军，所谓玉玺之症，还不是从井内捞出来一个宫女吗？不是这么回事吗？袁绍就把这话全都说了。孙坚一听，怪呀，时间这么短，他怎么知道的呢？自己一想，我可不能承认。盟主，你错怪我，我根本就没打捞过这样的宫女，我也没看见过这颗玉玺。袁绍听到这儿，轻轻摇了摇头，孙将军，你乃是诚实之人，不要在我的跟前扯谎了。玉玺乃是传国之宝啊，我们各路诸侯汇集一处来灭董卓，董卓从洛阳逃走了，我们大家辛辛苦苦的来到洛阳这儿不是容易，你见了这玉玺，应该把它献到本初的跟前，让各位诸侯在一起商议商议，然后做出处置。你怎么能就这样藏起来，要把它带回江东呢？我劝孙将军赶快把宝印献出来吧。
其实袁绍啊，也有私吞玉玺之心。
孙坚明白袁绍这套，孙坚怎么肯把玉玺交出来呢？
盟主啊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，这是凭空掉下来的冤枉，我真没看见。怎么，孙将军你还要个对质之人不成吗？什么叫对质之人？来呀，把那小校招来。
功夫不大，那报信的小校乐呵呵的走进来了。怎么那么乐呵啊？他禀报完了这个消息之后，袁绍重赏他了。他进来一看，孙坚将军在这儿呢。这小校往后退了一步，袁绍告诉他不要怕，你当着你家主公把这事儿给我详细说一说。小小刚这么一张嘴，可把孙坚气坏了。他一摁灯簧，苍啷，被宝剑就亮出来，要把这小小给杀了。袁绍袁本初嚓的一声也把剑亮了。袁绍身后边的燕良文丑都把宝剑拉出来。孙坚也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他带着程普、黄盖呢。两个人当时撤出防身的宝刀，刀剑出匣是寒光一片。袁绍急了，孙坚，你在我的大帐之中休得无礼，眼看这就要动手了。好多诸侯闻讯赶来了，纷纷解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怎么能闹到这一步了？袁绍说袁绍的理，孙坚说孙坚的理，孙坚是咬紧了牙关不承认。大家就问他，他们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？绝对没有，我在列位诸侯跟前可以发誓。
众诸侯这么一听，嗨，那就别起誓了。孙坚既然急成这样，跺脚捶胸的都要起誓，肯定是没这么回事。那大伙儿就劝吧，有几位啊劝袁绍，这几位呢就劝孙坚，又打大帐里把孙坚给拉出来了。孙坚气哼哼的回到了自己的大营。
他回来之后带着程普、黄盖等几员将军，这么一合计，咱们还在这干嘛，走吧。当即拔营起寨，离开了洛阳。他这一走，无私有弊，袁绍一琢磨，肯定这玉玺他拿走了。
当即袁绍就写下了一封书信，送往荆州，交给刘表。他让刘表在半路上截杀孙坚，把孙坚杀死，把玉玺夺回。这刘表啊，跟袁绍的感情很好，他特别听袁绍的话。孙坚的人马还没到呢，刘表就把阵势摆开了，重重设卡呀。孙坚一到是两下一场鏖战，这顿打呀，孙坚人马少啊，寡不敌众，差点叫人刘表给逮着。幸亏是程普、黄盖几位将军舍命相保，就那样还带了伤了呢，领着残兵败将败回了江东。孙坚这个脾气暴烈呀，他从来也没吃过这个亏啊，他越想越窝囊，非报这仇不可，多少人劝也劝不住他。终于他领着人马到荆州去了，谁成想到了荆州，仇没报成，中了人家刘表的埋伏了，孙坚死在刘表的手中。可怜这一代英雄啊，为了藏这么一颗玉玺把命搭上。从此呢，孙刘两家结下了冤仇，这是后话了。那么当时在洛阳这会儿的这些诸侯呢，嗨，这些诸侯更加离心离德了。他们看曹操去追董卓，叫董卓杀的大败，孙坚一气之下也走了，那有心眼的早就拔营起寨了。有几位诸侯还在这儿，可是粮草接济不上了。兖州刺史刘岱就找东郡太守乔瑁借粮，这乔瑁手里有粮，他不往外拿，他不借。刘岱一气之下把乔瑁给宰了，把他的粮草和军兵都收过来了。 自相残杀，你说这不乱套了吗？最后都走了，连袁绍都拔营起寨了。董卓得到这消息之后哈哈大笑，他最怕的就是江东猛虎孙坚。孙坚这一死他放心了，各家诸侯这一不战自散，呵呵呵，老夫从此无忧啊，什么我都不怕。他在长安更加骄横，是自领上父，他敢比江上姜子牙，这家伙的野心越来越大。其实你有那才学吗？人家姜子牙是大军事家，黄石之三廖，子牙之六韬吗？黄石公就是张良他老师，上廖天文，下廖地理，中廖人和。子牙的六韬战术，文韬战、武韬战、龙韬战、虎韬战、犬韬战、豹韬战。就你董卓身无半点德才，一身酸肉，满脑袋酱子，草包肚子，全是坏水，吃饱了总想当皇上，哪比得了人家吊民发罪忠心保国的姜子牙呀？你别看他德才比不了，董卓这派头可不小。上朝坐着皇上的龙驹辇，下朝摆开皇上的銮驾，皇上那套执事啊全归他了，而且文武大臣还都得在午门这儿迎送他。不但这个，老贼董卓还在离长安250里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梅屋城，这个城的规模布局跟皇宫一模一样，抢来了民间美女800多人做他的宫娥才女，整天这梅屋城这儿是弦乐歌舞声不断，就那个粮食他存的吃20年都吃不完，金银珠宝堆积如山，比当年始皇修的阿房宫还有过之啊。这就算老贼一座皇宫院了，朝里边文武大臣有什么事儿都得跑到梅屋来问他。老贼也经常在梅屋城这是欢宴文武啊。有一天他又大摆宴席，把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找来了，夜间在梅屋城这儿饮酒，主要让你看看梅屋的夜景，当然是有一番歌舞了。喝着喝着，老贼董卓就问这些大臣，列位大人，你们看老夫这座殿堂之中是不是灯光太暗了？文武大臣没敢言语，
心说你自己说殿堂暗淡行，我们说你这黑暗无光那还了得，
你这儿整天得光华四射，连你耳朵都得往外冒光那才行呢。这没言语，董卓一笑，列位大人有什么不好讲呢？
既然觉得屋中灯光不亮，
我可以给你们加上几支蜡烛，来呀，点亮起来。董卓一声令下，大臣们就看出去了几个武士，功夫不大，绑来了20多人，把这些人拖到堂前，剥掉衣服，用布这么一包，然后浇上油，就点起来了。这叫点人油蜡呀！哎呀，一片惨叫之声，使人听着是毛发悚然呐。席间好多人惊吓的嘚嘚嘚嘚嘚嘚抖衣而战。董卓大笑，列位大人，你们看这多有意思，来来来，咱把这杯中酒干撩下去。还喝？这酒不得顺脊梁骨下去？你们不喝呀，董卓喝。他一扬脖子，咕嘟一下把这杯酒就灌下去了。正在这时，腾腾一阵脚步声，吕布打外边进来，他走到董卓的身边，趴在他耳朵那儿嘀咕了几句。大臣们就看董卓那脸色一变，
原来如此，好好好，我儿你且闪开。吕布往他身边一站，董卓挺身而起，列位大人，今日我看诸位大人对眼前的美酒佳肴不下，恐怕是菜不对口啊。来来来，我让我家孩儿奉先与大家献上一道菜。
大伙儿都糊涂了，什么？
董卓那意思是说酒也好菜也好你们怎么不吃啊，大概不对味儿吧。那没关系，我让我儿子吕布给你们做个菜尝尝。
奇怪，吕布还会做菜吗？
只见董卓把胡须这么一拢，儿啊，你亲手做来，谨遵父命。吕布苍啷的一下把宝剑亮出来，他抢步上前，就把席间坐着的三公之一司空张温大人劈手一把就给扯下了座位，拖出了殿堂。当时这些文武臣惊了一个目瞪口呆。功夫不大，只见由堂屋外腾腾腾跑进来两个小校，手里拖着个红漆盘子，上边盖着一块红布。这些文武大臣面面相观，这么一看不好，就觉得这个兆头不对。小校啪把这块红布这么一掀，盘子里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在场的文武当时喝得面如土色，派散魂消。有些人注目一看，感情这盘子里啊盛的是司空大人张温的首级。这宴会厅啊咔嚓的一下子一点声响都没有了。正在欢欢乐乐的饮酒之际，忽然间端上颗脑袋来，这太煞风景了。如果杀一个一般小校啊，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反响。那是司空啊，位列三公，官居一品呐，怎么把老张温给杀了？在座的文武脸全都变了色了，心里头都打开了鼓了。这时董卓看了一看他的义子吕布，吕布看了看董卓，两个人相互点了一点头啊，是仰面大笑。特别是董卓呀，笑得十分开怀。列位大人不必吃惊，老儿张温私通反贼袁术，他们书信往来多次，昨日来信落在我儿奉先之手。嘿嘿，他想与袁术勾结一处，谋篡朝纲，为此我才将他人头砍下，与列位大人无关。咱们继续畅饮呢，我儿在。吕布往前这么一近身，啪把头上雉尾这么一晃，呵，他那神气呀不次于董卓呀。整个这酒席宴前甭看别人了，就看他们这干父子就行了。不知父亲唤我哪旁使用，哼，叫的真让人肉麻，显得特别那么亲近。董卓一笑，行酒来，说你呀给大伙满满酒。孩儿遵命。说着吕布左手一掏雉鸡翎，啪，右手把酒壶就端起来了。挨桌满酒啊，那哪是满酒啊，这是示威呀、啊、温侯敬酒，你说你喝不喝吧。其实大伙这酒谁还喝得下去呀、啊、哎呦，
比喝药都难受啊。举着那酒杯，十位之中有八位，那手没有不哆嗦的。老贼董卓看着这个场面呢，他是更加得意，因为他自从专权以来，他就想把朝廷的这些股肱重臣都给收拾了，然后他好啊横行无阻哦。今儿个杀张温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一儆百，让那些官员们都看看，今后我董卓说出一句话去，必须是言听计从，说一不二，稍有差池为谬，张温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文武心里头怎么能够不紧张？再看看老贼董卓和他这干儿子吕布，这份神气，那个傲慢，哎呦，大家心里头别提多堵得慌了。看老贼坐的那会摇头晃脑的，比皇帝神气多了。他那干儿子吕布奉命行酒，哪是行酒啊，这明明挨桌走一走，是察言观色，看看呢各个桌上这些文武对杀了张温之后有什么不满意的表情。他带着把宝剑挨着桌出了，你说大家这酒还怎么喝呀？好不容易盼着这顿酒宴散了，众文武各归府地，大部分呢回到家里，都把大被这么一蒙全睡了，这叫凹睡。在这些文武之中有一个人呢，他是怎么也睡不着啊，在他的书房之中坐立不安，唉声叹气。这位是谁呀？此人官拜司徒，姓王，名允。哎呀，今天在酒席宴前，王允亲眼得见董卓与吕布狼狈为奸，为所欲为，居然就敢杀死了司空张温，这还了得了？就是皇帝要把张温给治个罪，也得宣布宣布他的罪名啊！就那么句话呀，说老儿张温私通反贼袁术，这是一派胡言。明明啊，这老贼董卓杀了张温是给我们看的。哎呀，董卓专权，横行无忌，按照老贼那所作所为呀、啊，就把他碎尸万段，也解不了心头恨呐、啊。但是老贼的势力太大了，尤其有他这义子吕布吕奉先为虎作伥，更难对付了。眼看着这汉室江山不是就要断送在老贼之手吗？哎呀，王允大人他怎么能够坐得住？怎么能睡得安？他越想这个心越乱，就打书房里出来，慢慢的一点一点溜达到了这个后花园。他想借着今天晚上星月之光，在花园里赏赏月，赏赏花，也就是说心里头痛快痛快。可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往日来的这花园里啊，心情还比较舒畅，看什么花啊，哎，还有那么点闲情逸致。今儿个呀，眼前开的都是什么花呀，王大人一律没看见，他就顺着这甬路往前溜达，来到牡丹亭前，王允站在这儿仰面望天，轻轻叹了一口气呀、啊，唉，自己官拜司徒，这七尺之躯生于天地间，居然不能为国报效，
上不能尽忠辅君，下不能是黎庶安乐，有何面目活在世上？眼前的佞臣董卓就瞪眼除不了，瞅着他这么为非作乱，这王允心里滚油煎肠相似，不由自主的这眼泪淌下来了。忽然间呢，他听远处花丛中好像有点动静，王允手捻胡须一回头，只见这花丛中有一股缕缕青烟渺渺升空，这谁在这焚香啊？王允几步走过来了，他注目这么一看，有一个女子正在那儿磕头祷告。哦，原来是她呀。谁呀？这女子啊，是王允司徒府中的一个歌妓，她叫貂蝉。此女自幼入得府来时善习歌舞，死技双佳，聪明过人呢。王允待貂蝉如亲生之女。不知貂蝉今夜为何在此焚香祷告？莫非说人大心大，有什么隐中私情？王允想到这儿，这句话脱口而出，说出来了，把貂蝉给吓了一跳。貂蝉赶忙起身过来给大人施礼，妾身我并无私情。哦，那你为何一个人在此银夜焚香？貂蝉听得这会儿掉泪了，说我貂蝉承蒙大人恩养成人，优礼相待，虽分身碎骨也难报万一。近来我见大人双眉紧锁，必是为国家大事忧心，貂蝉又不敢动问，今夜见大人行坐不安，我特地在此主告上苍为大人解忧，不想被您相遇。大人如有用貂蝉之处，貂蝉万死不辞。哎呀呀，王允往左右看了看，四顾无人，他一把拉住貂蝉，想不到啊，这汉室江山竟在这女子的手中，你随我来。王司徒这才巧使连环计。